西方国家重新联手围堵中共，习近平方寸大乱。美中关系紧张之际，耶伦将会同留学会面。中共掩盖惊人真相，记者一线直击揭穿谎言。中国阳性人群返乡过年，农村医疗匮乏恐怕加重疫情。郑亚雄接管中联办，曾经镇压乌坎维权爆金句。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7号礼拜二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系黄晓翔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自1月9号开始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陆续出访法国、意大利、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，会见五国首脑，意在强化同 G7 国家之军事关系同同盟关系。岸田1月9号抵达巴黎，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，两人确认将会在今年上半年举行外长同防长的2+2会谈。岸田并表示，随着中共军事扩张，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紧张，法国是创造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特别合作伙伴。1月13号，岸田文雄访问白宫，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，两人针对一系列安全同经济问题进行讨论。岸田文雄表示，中共对日本和美国来讲是核心挑战，日本、美国和欧洲必须合作因应。在美日领袖会谈之前，美日外长和防长就率先举行2+2的安保咨商会议，双方除了谈到强化美日联盟核阻力之外，亦都对台海局势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、北韩试射飞弹和区域和平等进行讨论。美国之音引述专家评论报道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认为， G7 很明显地不是中共的舞台，中共必然在 G7 外的场合兴风作浪，例如 G20 或者东南亚国家。他指出，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，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的主体是 G7， 东盟诸国压金仍然不愿意因为乌克兰问题和俄罗斯对立。在对中共的围堵方面，东盟国家亦都仍然在欧美日及中俄集团之间摇摆不定。他说，面对日本等民主国家加强围堵中国的做法，中国将会加紧拉拢东南亚诸国，争取在 G7 等先进国家之围堵当中不致落单。其主因在于 G7 国家几乎都拥有各自的印太战略，各国的版本虽然略有不同，但无论是哪一国的印太战略，东南亚都是战略要地，所以在可见的未来，中国和 G7 等民主国家在东南亚的拉锯将会更加激烈。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，不必担心中共在东南亚或者其他地区寻求合作，因为即使有些国家基于现实问题，不能正式加入美日欧的民主阵营围堵中共，亦始终不愿意同中共结盟，甚至连将中共当成友好国家都有所迟疑。他说，如果说中国有弱点，那就是他的盟友和友好国家很少。北韩是中国唯一签有官方条约的盟友，日本是美国的正式盟友，而美国有高达52个正式盟友，包括台湾在内，还有印度等合作关系紧密的友好国家。作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的要员，日本将会可以自在地加强同各盟友之间合作，这个就是日本的强项，亦即是中国的致命伤。明报1月12号的评论文章说，日相岸田文雄遍访欧美 G7 盟国，聚焦对付中俄，令北京怒火。经过此番针锋相对，韩日等国对中共的敌意预料会进一步升高。不仅如此，西方国家重新联手围堵中共的行动令中共感到恐惧。外界注意到，原本在每年大约1月4号左右出台的中共军委一号命令，今年却迟迟难产，似乎反映出中共面对新的外交和国际形势的进退失据，方寸大乱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会在礼拜三1月18号在瑞士会见中共副总理刘鹤，此举正值美中关系因为技术获取、贸易政策和台湾问题变得紧张之际。耶伦和刘鹤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被视为是美中缓解紧张局势的一部分。 同留学喺瑞士苏黎世会谈之后，耶伦将会对非洲展开多国访问。耶伦嘅非洲之行志在加强同非洲嘅关系，对抗中共喺非洲嘅影响力。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礼拜1月16号结束对非洲5国嘅访问，呢个系中共外长连续33年选择非洲作为新年出访嘅第一站。路透社话，留学会喺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，而耶伦不打算参加。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将会代表华盛顿出席达沃斯论坛，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同气候特使约翰克里。刘鹤将会喺今年3月卸任，佢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关系密切，一直系习近平嘅最高经济顾问，亦都系美中贸易谈判中方嘅牵头人。旧年8月，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，中共切断咗大部分美中通讯。拜登总统同习近平旧年11月喺印尼会面期间，同意恢复美中高级官员之间嘅接触。知情人士告诉《华尔街日报》，耶伦正在考虑喺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前往中国。美国官员一直不确定喺中共高层改组之后，耶伦所对应嘅中方官员系边个。耶伦上任财长以嚟，同刘鹤进行咗3次视像会面，并喺巴厘岛会见咗中共央行行长易纲。两国正试图重新调整同各自最大嘅地缘政治对手之间嘅关系。中共官员想要解决经济问题，近期软化咗对华盛顿嘅言论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同耶伦正在仔细审查中国技术当中存在嘅国家安全风险。自中国爆发疫情海啸以嚟，中国因为染疫而亡嘅人数仍然喺度不断飙升。但为咗掩盖疫情嘅严重性，中共仍在数据上造假。然而，民间早已经有大量一手信息显示，中国因为疫情而亡嘅人数相当巨大，尤其甘肃、云南等地感染人数最多达到90%以上，全国感染人数达到9亿。1月16号，据大纪元报道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话，中共一直掩盖疫情，中国因为疫情而亡嘅人数高达4亿。李大师话，3年多嚟，中共一直喺度掩盖疫情，中国嘅疫情已经死咗4亿人。呢一波疫情结束嘅时候，中国会死5亿人。李大师话，上次沙士出现嘅时候，中国死咗2亿人。多年之后，中共发现人口减少咗，马上放开2胎制、3胎制。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，瘟疫将会喺中国造成灾难，并开示解救之道。佢喺诗文当中提到，远离中共邪党，快快找真相。旧年11月起，中国疫情全国多点同时爆发。自12月7号官方被迫放弃清零管控之后，中共疾控中心连续11日公布冇新增因染疫而亡嘅病例。疾控中心1月8号宣称，喺旧年12月7号至今年1月8号期间，只有37人染疫而亡。据经济观察网1月13号报道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咗一份新冠疫情感染报告。报告指出，截至今年1月11号，全国新冠感染率累计达到64%，感染人数大概9个亿。按照统计结果，第一名系甘肃省，达到91%；第二名系云南省，达到84%；紧接住为青海省，达到80%。西部地区感染嘅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。本台记者分别采访到甘肃同云南嘅民众，佢哋都表示当地嘅感染人数相当高。甘肃兰州赵先生表示，12月中旬佢哋一家4口全部染疫，但都入唔到医院救治。细路大人喺屋企里面瞓咗几日觉，先至慢慢好转。不过佢强调，佢哋全家都冇接种过疫苗。佢话：我阳咗2日之后，带孩子唔妥啦。再过2日，我屋企老二唔妥啦。老二仲未好，我新抱亦都唔妥啦。全家4口都阳咗。今个月初，赵先生打电话回老家，发现老家当地大部分人染疫。佢话：我哋社可能亦都只系得100多户人，100多户人亦都系只有2、3个人冇感染。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县梁先生表示，佢哋县里面好多医生都病倒咗，夜里头每日有40、50个人死噶，系我嘅一个战友喺里面做医生打电话同我讲噶。 梁先生表示，佢哋地区冇打疫苗嘅人反而冇太多染疫嘅，打咗疫苗嘅染疫嘅人就多得多。中国疫情大爆发，如今正值历时一个多月嘅过年返乡潮。中共当局此前亦都被迫承认，农村嘅疫情面临严峻挑战。中共官方话，今年返乡潮从1月7号开始，2月15号结束。疫情封锁3年之后，打工嘅人正在陆续返乡。外来务工人员马龙话，因为疫情而家封咗3年啦，时间亦都特别长，终于解封啦。外来务工人员冯宏维话：我大概2年冇翻屋企啦，而家心情好激动，好高兴。2年冇见到我嘅父母啦，亦都系非常激动。然而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疫情泛滥，医院爆满，殡仪馆超负荷运转，大批城市阳性人群返乡，恐怕加重农村疫情，尤其系赶喺冬天。外来务工人员张先生话：，我感觉好似一到冬季，尤其系变天嘅时候，村里面老人一去世，佢哋就要敲锣打鼓就好多，感觉一变天就老人去世嘅比较多。中国农村医疗资源普遍匮乏，官方数据话，仅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嘅5.9%，平均一个村卫生室只有1.5名村医。陕西传媒报道话，一名医生担心村民，尤其系老年人，有二次感染嘅风险，而且抗病毒药物不足。自然医学杂志1月13号报告显示，截至旧年12月22号，北京染疫人口比例已经达到75.7%。预计到1月31号，北京2200万人口当中，染疫者将会达到92.3%。中共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上个礼拜六14号获中共国务院任命，出任中联办主任。郑雁雄礼拜一16号离身，喺中联办外会见传媒。郑雁雄话，今次接任属于正常新老交替，又话香港只要不乱就大有可为。公开资料显示，59岁嘅郑雁雄系广东汕头市潮南区人。喺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，来港出任中共驻港国安公署署长，此前曾任中共广东省汕尾市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政法委书记、市长、市委书记等职。2011年汕尾市陆丰乌坎村民维权事件当中，时任汕尾市委书记嘅郑雁雄下令以强硬手段镇压当地民众，并批评村民将该事件透露俾境外传媒，话境外媒体信得过，猪乸都会上树，引发舆论哗然。任中共国安公署署长期间，国安系统喺郑雁雄主导下，制造咗大量政治案件及政治犯，包括47人案、黎智英案、苹果日报、立场新闻、众新闻及传真社等多间传媒先后停运。美国财政部喺2020年8月初，将郑雁雄同时任特首林郑月娥、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及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等11人列入制裁名单。郑雁雄亦都多次发表金句，例如佢曾经以踢足球比喻自由，话足球可以有合理冲撞，但必须有底线边线，有裁判边判。妄想通过街头政治改变内地政制嚟适应香港，系一种愚蠢嘅本末倒置，必定玩火自焚。仲曾经公开扬言香港回归咗就系中国㗎，绝不能幻想名义上回归，但仲认美国、英国系老板。有别于以往中联办主任都由中共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出任，郑雁雄既非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，亦不在候补名单之上。曾在乌坎村担任村官、2014年逃亡到美国嘅庄烈宏就表示，对乌坎事件嘅暴力镇压可以睇出，郑雁雄系个只看眼前利益嘅人，不会在乎香港人嘅利益，忧心昨日乌坎，今日香港。今日嘅報道就到呢一度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，請留言、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。我哋下次再見。